们是华人正念减压中心，欢迎收听正念好给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念好给力的时间，我是丽珊。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这位来宾呢，为什么非常的特别呢？相信他在我们中心的很多 YT 啊，或者是 Podcast 上面很多的作品，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但是对于他的人呢，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好奇。好，我们今天就很欢迎中心的小编 Teddy。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心的小编 Teddy。
Teddy 好，
丽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Teddy， 你很年轻，对不对？
其实也不年轻了，快30岁了，今年已经26岁了。
大家看过 Teddy 吗？如果你看到 Teddy 本人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还是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孩子。
大家常常这样说啦，都说我有 baby face，
有 baby face。有像还有你的发型，
小瓜呆头，
小瓜
让听众有点想象空间。
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 Teddy 来接受我们的专访。那我想要问一下 Teddy， 你这么年轻哦，其实你也没有快30了，真的。那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想要来中心上班？
其实当初在来华人正念减压中心之前呢，那时候我是围棋老师。围棋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我从小到大，等于说它是一直陪伴我长大的东西。
你从几岁开始学围棋？
我从大班开始学围棋。然后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国中、高中、大学的升学都是因为围棋，就是让我有学校念，可以这样讲。包含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大学是没有付过任何学费的，因为我是拿围棋奖学金，所以我4年都没有，
好厉害，
都不用学费。就是它等于是伴随着我整个成长经历的东西。然后围棋老师这份工作呢，当时的我是台北到新竹通勤，从中和出发到新竹，车程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回程也是一个多小时，所以等于说我一天的通勤时间差不多是快3个小时，做到后面会有点焦虑感。所以我基本上每天在高速公路上那个过程，其实我自己都会偷偷哭，因为我觉得很痛苦。员工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是没有什么经验的新人，各种大小事啊，都是我那时候的焦虑来源啊。对，
所以那时候边开车是边哭的状态。
对，
那你怎么样照顾你自己？在那时候还那时候应该还没学正念嘛，对不对？
对，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正念那时候怎么照顾自己？
其实男生要流下眼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对我来说其实很容易，从小就爱哭。没有啊，那时候
纵使很容易，那也表示内在要非常多的情绪的累积，才有办法让眼泪流下来。
对，所以我那时候的调节方法，其实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所以我会去听一些让自己个人能力成长的 podcast。我会去找那方面的东西来听，就是我想说我现在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成就以后更好的自己。我虽然一天的通勤时间有快3个小时那么久，但是我那3个小时其实都是在听那些知识型的东西。我觉得我那3个小时都是在学习，但我一天3个小时，我一个礼拜就有15个小时在学习上面。我当时是这样讲。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在出门之前我都会，因为我 LINE 会开一个自己的小群组，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的小群组。我都会在上面有点类似，就是跟妈妈哭泣啊，跟妈妈抱怨什么的。现在可能都还在我的手机里面。
但是那群组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对，它就是我一个发泄的管道。
哇。
对。那时候是这样帮自己度过的。
很不容易耶。
对。然后时间就到，因为我说是2023年1月进去，然后我后来到4月初的时候就有点撑不住了，所以我就跟老板提了离职，然后我就离开了这个环境。然后一开始就回到家里嘛，我想说先让自己沉淀一段时间，可是我自己心里那关过不去吧，我觉得我都已经 26岁，我不想让家里人担心。然后那时候刚刚说到我在家里找工作，我就是每天打开104，然后打了剪辑两个字，跑出来的那些剪辑，我从第一页投到最后一页，我每天都是这样投履历。但是就是我可能投了200间，才有一间愿意面试我，然后愿意面试我的人，他们才就等于说就是真的完全没有人考虑过我啊，即便我已经可以去面试了，但是面试完之后，因为老实说，这个面试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面试，因为我说我以前都是以围棋去升学啊什么的，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独立招生，我从来没有面试过，所以这就等于这次的找工作等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面试，什么准备资料啊，什么什么，这全部都是第一次。对，所以我这次面试的时候，我也是很紧张，而且非常的挫折，因为当你投了200间公司，只有一间愿意面试你的时候，那个挫折感其实对我这种人打击是真的很大。
确实，你这样花了多长的时间？投了200间。
其实也没有多长的时间，因为其实中间有发生一个小插曲。我当时应征了一份工作，它就是网页上写行销企划。
哦，行销企划。
对啊，你就看
它
起来就是，
的职务是这样写
对，
的。
就觉得就是一间很正常的公司啊。好，然后我也去了面试那一天，哇，整个环境都光鲜亮丽，看起来很赞，又有办公室，什么自己的座位，我就哇，好棒啊！这就是完全就是我向往的地方。隔天我就进去工作了，然后我隔天进去做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它是一间诈骗的公司。
诈骗！
对，它就是要我们去办一些直播组啊，
嗯，
然后在交友软体上面去叫那些男生来刷礼物啊什么的，那时候就是不小心找到了这份工作啊。但是因为我找到这份工作，因为我说我不想让家里人担心，他们那时候也知道我找到工作，
对，
但是我没有跟他们说这一份是什么工作，
嗯，
所以那时候的我想要离开，但是我又不敢跟我爸妈说，
怕他们失望。
对，因为也是怕他们会不会讲说你怎么又撑不住这个
又
工
换
作？
工作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我压力很，那时候就很大，因为我也不敢跟我爸妈，我不敢跟我妈说我找到这个诈骗的公司，对，所以我那时候我那个工作待了两个礼拜啊，我在那两个礼拜我又开始就是又持续的在找新的工作，一
嗯。
样就是每天就是投好几百间，然后有时候会请假去偷偷去面试，跟公司说我有事，但其实我是去面试，就有一天就。其中一家公司就是华人证券检查中心，就找我来面试了。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来面试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讲说我现在遇到的状况，而且我也很诚实的跟他们说，我现在待的是那间诈骗公司。对，
就是当时帮跟你一起面试中心里面的人，
对，就是俊美老师他们啊，还有
嗯，
阿杰小编啊，凯莉他们。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现在遇到的状况，对，然后我就说，如果他们现在就是愿意用我，我就会马上辞职那一家来了。然后隔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好像是 Kitty 打电话给我，还是君美老师打电话给我，忘记
晚
了。
上11点，
对，然后就通知我可以来上班了。
晚上11点通知你可以上班，这么急哦！
我记得好像是那时那，因为我前份工作我要工作到半夜11点呐、啊，他是11点才下班。
哦，他是配合你当时的下班时间
对，我印象
联
中好
络
像
你。
是这样，因为我是下班回家的路上接到电话的，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马上答应了、啊，我就说哇塞，我已经找了快1000间公司了，而且我面试的公司也不知道几间了，然后哇。这么快，才过一天而已，然后我就说好，我马上跟那间工，然后我后来就辞职了那间，然后我让自己沉淀了一两天吧，我就来这边了，所以我第一天到职日是6月4号，然后我就进来啦，
欢迎你进来！天呐，你的前面也太坎坷了
我光
吧！
是在2023年的前半年就是。就经历了我自己觉得蛮
是人生的一个转折，我觉得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对不对？
对，
那是一个 Teddy 是2023年的6月4号进来中心的。
对，
但是在6月4号之前，其实你遇到了人生很大的转折，而且连续换了两份的工作。
对，
一份是自己非常不是那么适应，也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
对，
然后让自己有，这是让自己有压力的。但好不容易投了好几间的履历之后，然后又遇到了一个诈骗的工作。
对，
结果你两个礼拜就快速的脱身了。
对。
對，
我还怕，我那时候还怕脱不了身。
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有一个特质在里面，你害怕父母担心，
对，
你害怕家人担心，然后你不敢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我不想要让他们担心我啦。
对，
对我宁可，应该说，我就是宁可让自己不舒服，我也不想要让别人为我担心。我希望我自己呈现给大家是，就是最开朗的那一面。
有这样子的心态，你内心里面那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压抑？
会，非常，就是那种痛苦，就是即便是你的朋友，你跟他讲，他也没办法完全的去了解你。
嗯，
对，那所以这种痛苦只能压抑在自己心里，
所以你只能对着自己说，或者是对着手机的那个群组，
对，对。
跟他说这件事情，
对，
但是其实这世界是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很像在对自己诉苦，但其实就是又回到自己身上，
嗯，
那种痛苦就是一直这样无限循环。我每天只是一直不断的累积，我好像有说出来，但是我其实说出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又回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今天的痛苦即便抒发了，但它还是在我自己身上，
因为它还是会返回到你身上啊，
对，
对不对？
对，
它并不是一个对象，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2023年从4月离职，我离职完反而没有过得比较好。对，即便我那时候当围棋老师当得很不开心，但我离职以后我也没有比较好，
反而是另外一种压力，
对，
又加上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双重的，就是那前一份工作没了，就下一份工作找到的又是，
对，
这么
对，
这么莫名其妙的工作，不是你想要去的工作，又遇到诈骗的事情。
对啊，
所以那是双重的压力，然后你又自己把它压抑在里面。这也是我们时下很多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他不希望家里面的人担心的时候，然后他会去用告诉家人的或分享给家人的，其实都是比较正面的消息，但是当负面的消息不敢让家人知道。
对，
对不对？久了久了之后，其实你觉得那时候的你，你觉得那问题还是在吗？
我觉得也要很感谢我是一个很开朗乐观的人。
嗯，
那些痛苦我当下会非常痛苦，但是我会用时间去淡化它，但是每一次淡化的时间可能都不一，可能是一个礼拜，可能需要一个月，可能需要 maybe 两个月，很久，反正就是我需要，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淡化它。应该说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适合的方法去让自己疏脱这种方法，
嗯，
所以我就是只能慢慢等我自己好吧。
这好像也是一般人他们就是释放压力或者是疏压的方式，
啊，没错，
对不对？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缓解的系统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蛮严重的。我还算是一个乐观的人，但是就连像我这种个性的人，我当时真的会很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这种想法，
嗯，我可以理解，因为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嗯嗯嗯，
你会对自己全盘的否认，
对，而且我就会觉得说
对这个世界绝望，会不会？
嗯，会。但因为很好笑的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怕痛的人，啊，所以即便有这种念头，但我想说，我不行，那样会很痛，就是想死又不敢死的人。
你干嘛突然跳这个啊？害我觉得我不太会接。
就觉得突然很好笑啊，因为我之前因为跟我朋友这样分享，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没有，但是我很怕痛。
”我觉得那是想死都不敢，但是有可能不一定，你真的不一定真的会去行动。可是那是一个对于一件事情或是一个人的这个世界也好的一个绝望的一个据点吧，就是我，
对，
我觉得我没有方法可以再更好的方法可以再解决它了。
对
对对，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一直压抑， 像我就是会等时间慢慢淡化，可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
法，就时间可能不一定就有办法淡化，它可能是更强烈，
对，
或者是更扩大，对不
对,
对。那你进来中心之后呢？
我进来中心以后，老实说前半个月我很开心，我终于可以做我一直很想要做的工作。我离开了前面那些工作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我就是很想要当一个很厉害的剪辑师。
阿泰，你说那时候知道正念是什么吗？
完全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那时候告诉自己，就是有公司要用我，我就马上就先去做再说。所以我那时候完全不了解，我那时候完全不了解正念是什么。
嗯，
我只是想说，哦，它是一份剪辑工作，所以我就先进来再说，然后。前半个月吧，应该是前一个月啦，应该这样讲。我前一个月在一开始是在剪彩妹老师的读书会的影片，那是我来这边的第一支片。我讲真的，我前面超嗨，我那时候就想说，哇，我的第一支专职剪辑师的工作的第一支影片要来了。我开始要投入我的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这支影片里面，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丢进去了。以后到了审片的那一天，被君美老师打枪到不行。说实话，其实我也没有到，就是我心情上没有太大的挫折，因为当时的我只是告诉自己说，这就是一个需要审片的一个过程，需要审片改片的一个过程，我是这样告诉自己。所以即便是君美老师一直要我改影片，我都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剪辑师的工作，我就是想要被这样，这就是我向往的工作。但是一直到八周正念减压课程是6月28号，是我第一堂课。
你是上哪一位老师的课程？
我是上志轩老师的课。
哦，志轩，新竹志轩老师的课程。
其实在君美老师跟我说我要去上八周课程的时候，我一开始心里是排斥到不行，我会觉得说，我来这边是来剪影片的，为什么我要去上这些课程？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有一天中午就是找阿杰小编出去聊聊，我就说，欸，小杰，当初你来的时候，你也是很想要上八周正念减压课吗？因为其实我没有那么想要上这堂课。然后小杰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换一个角度想，你把它当成是员工训练就好了。然后我那时候想，欸，有道理耶，我如果把它想成是员工训练，这样好像
心里会舒坦一点，
心里舒坦很多。所以我当时是抱着这个心态去上课的。因为在八周课程有身体扫描啊，就有一些课程它是会让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啦。
对。
我就会利用那个时间偷偷休息。然后有时候还甚至不小心睡着，
做练习做到睡着，
做练习做到睡着。然后后来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的，凯莉他们跟我说，我那时候还睡着打呼，他们还把我拍下来，那我就真的觉得很丢脸，我完全不知道我睡到打呼。
睡到打呼的人应该是不会知道自己打呼。
对，但是当下的我只感觉到就是半睡半醒那种感觉，我完全不知道我睡那么熟。因为我那时候刚来啊，我又不想要让大家，因为我也不知道八周正念课程是什么。你到一间新的公司，你不可能把最真正的自己完全表现出来，所以在很多地方上都需要装一下，装一下。我要装一下，哦，我很认真在上课啊，我参与课程什么，但殊不知我睡着的样子都被人拍下来。我刚才前面有讲到说，我一开始改影片都改得很开心什么的。
从彩妹老师读书会的剪辑开始，
没错，
其实你是很开心的。
对，我那时候改片什么的都我很向往的工作，就是一个剪辑师应该具备的东西。但是我剪到后面，我就觉得说，因为那时候的影片其实我就是会刻意加很多效果什么的，
嗯，
但是这对于一个知识型的影片来说，其实它不是那么适合的。
怎么说？
我觉得当时的我有一点太过于太自大。那时候的我会觉得我的想法很好，为什么你们都觉得
不采纳？
对，然后变成说 我一次次丢出来的东西，一次次的被打枪，然后我渐渐的会觉得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觉得那时候觉得有被否认的感觉吗？
我觉得不是被否认的感觉，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们没有接触到现在的 YouTube， 你们不知道现在的大家想要看的东西。
你真的有点自大，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的很自大。
我以为你是因为你看我这个老人家，我就觉得哦，好可怜，我一定是一直被否认、不被信任，所以会觉得那也叫可怜呢、啊。结果你是因为你们这些老人没有经过我的那个外面市场，现在 YouTube 的需求是什么？所以你一直想要符合大众的胃口，迎合外面的那个。
我希望把中心的 YouTube 让更多人看到，其实这也是，
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啊。
对，只是
没错、啊，
我可能用的方法太现代了，可能就不适合用在中心里面。那时候也是我对小杰很失望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我讲的东西，小杰有时候也没办法认同，也不是说不认同，他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后来是发现，原来他也很少接触现代年轻人的一些短影音的一些东西。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连跟我一起做影音，然后你也跟我都是26岁，然后我就会想说，哇，怎么连我们是同年的，然后你都不了解？所以当时我就是种种的挫折感。我那时候在上班在剪影片的时候，我真的是会打开104来看新的工作。我在边剪片，然后尤其是老师打了一长串要我改的东西，我就觉得哦，怎么又要改了？赶快再看有什么新的适合这个工作。
很正常，很正常。
那时候就有这种又想离职的心态。但是我告诉自己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我需要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如果今天离职了这家公司，去找了一份新的，可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可是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又是在重蹈覆辙。我因为受不了，所以我又离开这里，所以我慢慢的去调试我自己，也是因为接触了正念，就剪了这么多正念的影片，就是慢慢从中去学习到的东西。正念帮助我看见我这些问题，比如说像我现在如果又遇到了一直需要去改片的时候，我会先发现，我那个情绪好像又来了，然后我才发现，我好像会看到一些东西。好，我现在不只看到了，我可能还会去再告诉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什么的，
改变以往的惯性的方式。
没错，
所以你在觉察之后，你看到了自己的惯性。
对，但这部分其实我想要讲一下，就是我非常感谢中心的另外三位小编，他们改变了我很多。我有讲过了，但他们都以为我是在讲干话。他们三个都是一个非常认真工作的人，至少跟一开始我相较起来，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这样，他们是一个对于工作很认真负责的人。讲真的，我以前的工作就是能偷懒就偷懒，就是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心。我说真的，一开始进来的我很有压力。我看到，哇塞，
这什么公司？
6点了还不下班，就全部坐在那边要干嘛？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时间点到了就想要赶快下班的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已经剪完片了，大家都还在那边，我完全不敢下班了，我还在那边假装做事情。然后就说，6点10分了，6点20了，怎么还没有人要走？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下班的时候也很痛苦，因为大家都还坐在那边，然后我就想说，6点20了，然后我就要自己在那边，对，大家都还在工作，没有人在收拾然后我就好吧，都6点20了，然后就自己背着包包。然后就快步了，大家拜拜，然后就赶快走了。我的工作态度有一部分也是被他们激发出来，
渲染到了。
他们整个改变了我的工作的习惯。
那你学习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真的是从困难当中这样整个走过来？
我记得是在我上八周的过程，就是已经很后面倒数第一堂还第二堂课吧，就是我发生了一些感情事啊，因为那时候搞到差点跳楼。
你还是
我？
嗯嗯嗯，对，所以他已经是过去了。
对，已经过去了。那阵子是我刚接触正念的时候啦。
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谈那个很痛的那一段，只是这过程当中是怎么帮助自己走过来。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很重感情的人，
超级无敌。从小，从我有意识以来，我就是这种人。我非常的重感情，什么事情都是以女朋友为第一优先的。
哦，
对，我是，对啊，我是比较重感情的人。
嗯嗯，所以下得很深。
对啊，就是下得很深啊。
嗯
嗯，我大学那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其实他那个女朋友是影响到我后面的任何感情非常深的一段，就是我大学交的那个女朋友，后来分手以后，我整整哭了一年，真的哭了一年，因为我那时候在宿舍，我们是四个人一间，
嗯，
然后其实我室友他们都知道我在床上偷哭。但是就他们也不会想要戳破什么，就但是可能要去找吃饭什么的吧，然后就会躺在床上，然后他们就会说，欸，要不要去吃饭，然后我就会故作镇定，我就会先啜泣啜完，然后就说好好等下去吃饭。我觉得
你这样还能吃哦。
对，因为我就说嘛，我是一个我不想要让别人看到我最真实的内在的人，我会即便是自己的好朋友啦，
伪装自己，
对，我会伪装自己。虽然他们知道我就是会破防的人，但是就他们也会给我面子，就是即便知道我
不会拆穿，
对，他们不会拆穿，即便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对。
欸，所以他们找你吃饭，其实搞不好也是一个暖心的动作，
是啊，
就是、来照顾你，
对，啊，
问候你一下，带你去吃个饭啊什么，
啊，
他们知道你很难过，对不对？
嗯。整整哭了一年，他那段感情
那是大学的时候，
想到对大一到大三上，嗯，
哦，那后来这一次呢？
这次我超快，我不知道两个礼拜就好了。就是我有在过程中好像有一点觉察吧，有一点发现，但是我有点讲不太清楚我当下是什么感觉。但我一直知道一件事情是，我当下有发现到说，欸，这同样的感觉又来了，就是那个失去的那个感觉，
嗯，
又来了，
好像什么东西被拿走了一样。
对，只
是
是
不是可以这种形容？
可以这样形容，只是那次我有这个发现，然后我也很快就释怀了，真的很快。
嗯，
因为像我说，我以前可能要花个一年半年，
两个礼拜。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这次的经历跟以前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嗯，
大家在遇到痛苦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当时都在逃避。但我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同样是痛苦，但是我是在感受痛苦。我知道我现在很痛，我不会刻意的去把这个痛推开，我一直去感受，说我现在很心痛。
心痛，身体是什么感觉？
心很空虚的感觉。
嗯，所以那是你身体的感觉。
对
对，然后
我就一直去感受这些痛，包含就是任何身体的不舒服，即便是包含我想要了断自己这些，我都很真切的去感受，我很深刻的去体验这些痛苦。我以前可能会说，我真的很难过，但是我一直要很用力的去忘记他，对，然后我一直去做太多额外的事情，去想办法让他忘记，但是他其实是忘不掉的。我就是去很感受我当下的痛苦，去承认这个痛苦的存在。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跟以前做的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嗯，
所以同样都是痛，我以前要花一年，但我现在就两个礼拜就完全回到状态。
欸，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你去承认他之后，然后你有还有在找其他的方式来照顾你自己，例如找人家聊。
只是说找人家聊有没有比较好？
因为找人家聊，你也是要挑对象啊。如果对方只会讲干话，或者是讲不是你想听的话，可能有时候你诉说你的痛苦，然后对方一直讲，啊，你不要难过啊，或者是这种事每个人都会发生啊，反正就是讲很多那种，
嗯，
你当下并不是那么能够接受的话，那不是雪上加霜。
对，
所以找人家聊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找对对象。
不过因为我也是有一群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
感情很好的同学，
大家都住附近啊，所以我们从高中一直好到现在、
对对对，所以你也经过他们帮你
对
倾听了你当时的痛苦，
他们其实就是陪我一路上，
嗯，
就是我们都是互相的啦，大家就是一路上互相这样子，互相平常会讲干话，但是真的遇到事情以后，他们都是很帮忙。
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听到 Teddy 在人生的阶段里面这么多经验的分享，谢谢 Teddy，
谢谢第三姐，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谢谢你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按下追踪或分享，也邀请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或想法哦，我们每一则留言都会看哦，敬请期待下一集的精彩内容咯。2024正念论坛邀请美国正念大师和各领域专家，从工作压力、教育、医疗、时代脉动等层面全面深入探讨正念的能与不能。搜寻2024正念论坛，或点击下方说明处连结。